非常非常谢谢赵牧师安排让我有机会在这里来传讲上帝的信息。其实我们在1997年就认识了，那本来我服侍的教会也给赵牧师张师母邀请，那很可惜的，如果是赵牧师那个时候接受了，我今天就可以成为他的助理。在这里也向大家问安，让主的恩典也充满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这一次的安静祷告，父上帝，恳求您这个时刻平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打开你的话语，给我们一个愿意听的耳朵，愿意行的，愿意把你的话语付之于行动的一个心智，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活出你的榜样，让主的形象能够成立在我们的心里头。奉耶稣名祷告，阿们。感谢上帝，今天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受洗。我们经常在给受洗的弟兄姊妹鼓励的时候，就常用圣经，哪一处圣经呢？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今天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新的人有效期多久？譬如说今天他们受洗了，真的是新造的人，刚刚信主受洗啊。那如果一个人信主了50年之后还是新造的人吗？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希望从刚刚所看到的经文，我们来思想到底上帝要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要跟随基督的时候，我们要按照神的形象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要我们过一个怎样的一个新的生活。那么能够请大家再看刚才所读的经文，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第4:17-24，以弗所书第4:17-24，这是圣经新译本。我讲到的时候还是用和合本，可能有一点点出入，但是是同样的经文啊。来，我们一起来开声念好吗？所以我要这样说，并且在主里肯定的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教委存着虚妄的意念，他们的心思昏昧，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就有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好，念到这里，其实我们再念下来，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就看到这边讲出有一个新的，有一个旧的。旧的已经过去了吗？弟兄姊妹，新的已经来到了吗？那今天我们就要让上帝来带领我们，到底我们怎样能够效法基督，一直过了50年之后，我们还是一个新造的人，过了60年之后还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很可悲的，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就以为这一段经文不是对我说的。那在和合本里面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我在主里确实的说，他是很确定的，就好像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话，他肯定的来教导我们，心是为人，不再像教外人。请问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对还没信主的人说的呢，或者是对我们这一群人说的？所以这一句话给我们个提醒，不要再像教外人，不要再像外邦人，不要再像以前的那个行事的方式。意思说已经像了，我们就是像外邦人的样子，像教外人的这个方式。所以今天让我们这一次来提醒的时候，就看到说，原来一个人从出生到他决志信主的那一天，他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不要把这个新造的人停在5个月、5年，我们必须要把它一直延续下去。很可惜的，我们忘记这一点。一位老传道人去年年底的时候向2000多个年轻人问一个问题，他说在教会里面给教会制造最大问题的人是什么人，他就让大家猜了，是不是还没信主的人，问题很多，对进化论不能想不开的这些人，或者是信主很多年，很会奉献，很会祷告，很会做事的，很懂圣经的人，他说是哪一种人？后面的人。很可惜的， 我们很多时候很懂事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是他讲的是别的教会，我自己看到你们的教会非常好啊，看见神的恩典充满在你们当中，你们有这个国度的心胸，有国度的意向，哎呀，感谢上赞美主。但是这位传道人说，很多时候要教会分裂的就是那一些牧师传道、长老执事，或者是非常爱主、非常会祷告、火热的人。请问为什么呢？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再次来看圣经的时候，就看到说，原来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宝贵重要的操练，一个认识，旧的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在新的事情上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迈向前面，并且呢与基督同行，让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深刻的继续的能够印在我们的身上。请注意这边前面所讲的，讲到人的心地的昏暗、心思的昏昧，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无知、心理刚硬，这边所讲几个字，不是讲他信这个要信不信这些人，而是讲我们在心智上、我们在思想上、我们在做决定的事情上面、我们在思考方面，心里面还是昏昧的。你知道一个真的瞎的人、盲人，他还至少知道他是瞎的，看不见，但是一个心地瞎了的人，他就连自己是否是瞎的都不知道，还认为自己是光明的、好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就要被提醒说，原来这边讲的是我们这些人，千万不要让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世界的影响告诉我们说，哎呀，你现在不是新的人了。大家如果买一部新的汽车，过了十来年就变成旧车了，对吧？买一栋新的房子，过了若干年就变成老房子哈。如果你娶了一个新娘，过了不太多年就变成老娘哈，会老会旧。并且我们当中当年不是人家叫你小张小张啊，小王小王，但是马上一跳过不久呢就老王老张了，中间那个呢没有了。到底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会不会慢慢的老化，以致我们跟主的关系虽然懂得越多，但是是否越靠近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个旧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旧的这个定义就是我们曾经在黑暗当中生活，但是当我们今天信主之后，我们的心的深处还有一片黑暗的地方，我们非常非常需要主的光照。今天我太太不在这里，你大家可以回答哈。假设今天早上我跟林师母大吵了一场，如果你跟我说，我告诉你是谁的错，谁错呢？一定是我的错，不是他错。如果你告诉你跟我谈的话，我会告诉你说都是他错。那假设是你问他的话，请问谁错？那就是我错了。原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当我们活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就看到别人的不好。其实我们在辅导弟兄姊妹的时候，婚姻有问题的时候，来见牧师的时候，两个谈话都说对方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能够得到医治呢？怎么能够和好呢？有一方说，哎呀，都是我的错。当这一个一说的时候，圣灵感动，另外一个也说，啊，其实不是你错，我比你更错啊。结果呢，这就好了啊，问题解决了。当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当自己知道心中有黑暗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的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来对付这个困难，对付这个问题。让我们今天来思想在神的话语里面怎么帮助我们。一个弟兄告诉我说，结了婚之后真痛苦啊，每次连我是对的时候还是错的。在夫妻里面谈论当中，谈得比较热烈的时候， 他们两个吵了起来。太太就说你错了，结果先生有办法把这个证据拿出来说，你看这是对的。但是太太说你还是错了，你的语气错了，对的时候还是错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心中黑暗当中经常能够显露出来的。我们知道大家大概也听过这个故事，宋代著名的诗人苏东坡，他非常注重修养啊。据说他修行到了某一个境界的时候，写了一首非常优美的诗，就要送给他的一个好朋友，请他的书童送过去。这个诗上呢有这几个字，他说啊，八风吹不动。啊，什么叫八风呢？就是在佛教里面讲的兴衰、毁誉、冲击、苦乐，就是这一些非常两极的乐跟苦，好跟坏，顺境逆境，他都不怕。他说这一些风吹起来的时候，我吹不动。哇，他就很高兴的就请书童把这个诗拿过江去，要给他的好朋友看啊。好朋友看了之后，在上面批了两个字送回来。苏东坡一看批了这两个字的时候，很生气的，马上自己出发就过江去要兴师问罪。哇，这个找到他朋友的这个住的地方的时候，哎，门关上，在门上面啊写了两行字。用的是他的话，前面八风吹不动，下面写着一屁打过江。哦，原来他这个朋友写的是放屁。虽然到了一个修行很高的境界，虽然我们信主很多年，已经追求到了一个很懂圣经，也能够讲道，也能够服侍主，也到处被人称赞，但是我们心中呢还是有一个黑暗的地方，一碰的时候啪就跳起来。就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有救了，对吧？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明白我们是有软弱的人，我们是没有用的人。其实在属灵生命当中，我们看到很重要的至少两个原则。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在信主的生涯里头什么都不做，也不追求，那我们就是向下，叫下流啊，水往低处流。我们里面是黑暗的，他一直把我们扯下来。就算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心中还有一股黑暗要把我们扯下来。那第二个呢，这个是一般人所不能够揣摩到的，就是当我们慢慢的了解的时候，你就明白，当一个成长的基督徒，他越来越靠近上帝了，上帝这个大的圣洁的光辉，他越来越靠近，在灵命里头越来越亲近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越发现神是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圣洁，越看见自己是污秽。所以越靠近上帝的人越觉得自己的不配，这是一个很重要宝贵的属灵原则。大家如果看圣经，当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打了很多鱼回来的时候，耶稣上岸了。你说彼得应该说好啊，这一下我们来做合伙啊，我们一起去打鱼啊，只要你什么都不干，你就告诉我们在何处下网，什么时候下网，那你就拿一半我拿一半，那就赚很大钱，很多钱了。但是西门彼得给我们看到圣经里头，他就跪在耶稣面前，他说主啊，求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当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在圣殿里面看到天使称颂，看到上帝的荣光显现的时候，神在当中，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说祸哉，他们有说圣哉，我们来唱哈利路亚好了。原来当上帝显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人就看到自己的污秽，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大家如果看启示录第一章，讲到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上，在一个主日，他在那边应该是敬拜主，哎，主就在后面对他说话。当约翰转过身来看见荣耀的主耶稣的时候， 已经多年不见的老师。你说这位当年躺在耶稣胸膛上的这位约翰应该怎么样？应该冲上前去，哎呀，主啊，好久不见啊，我爱你，是吧？圣经记载告诉我们说，约翰扑倒在地，好像死去一般。所以当耶稣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并不是说哎呀让我感到很愉快很舒服的。所以在敬拜当中有一个成分是畏惧，又是害怕，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伟大。而在我们敬拜的里头，主对我们说不要惧怕，像当年他对约翰说的，不要惧怕，按手在他的头上，不要惧怕，不要怕。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胜过呢？我们现在下来看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在这里就看到说，保罗不单单告诉我们说有旧跟新的分别，我们心中现在信了主之后还有旧的成分，但是我们能够胜过他。好，我们来看第二十到二十四节，一起念好吗？但是好，我们再念下去，二十一节之后二十二节。好，就要除去你们那叫做从前，好，这边给我们看到了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就是要把神的形象，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把它活出来。那我们今天稍微换一换，不从前面看，我们现在就从二十二节看，从后面回头看，稍微抓到这个重点之后，我们再来看怎么样能够胜过。在第二十二节、二十三、二十四节，我们这看中文的时候，你很快看到有三个有行动的这个要求。第一个是脱去，第二个是更换一新，第三个是什么呢？穿上。所以脱下跟穿上是进行的这个向前进的这个行动，但在两者之间，我们看到有一个心灵更换一新，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你们的这个你们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同样的一个字，我们的心意要被更新。但是在这边要给大家看一个，我们通常讲到的时候不应该讲希腊文哈，因为大家会觉得好像在卖你的这个本领。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希腊文的时候很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这脱去、心意更换一新和穿上，它用是同样的文法，用的是希腊文的不定词 infinitives， 脱去变成是一个命令式的口吻，命令式的这个味道，脱掉更换一新穿上。所以看希腊文圣经的一看，马上就跳出来这三个字就跳上来了。但是这边有一个更有趣的地方，它有两个不同的组合，一个是脱去和穿上，它两个都用的是过去式，已经过去的一个行动。但是在过去的行动当中，心意更新变化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继续不断的。意思说，我今天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觉知的时候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旧的脱了，穿上新的。这个行动已经成为事实了，但这个事实要把怎么能够把它衬托出呢？就是心意不断的更新变化，我的心和你的心要不断的被主来改变。有些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告诉我，他说你不晓得啊，我们的牧师很会骂人。当弟兄姊妹告诉我这样子的话，我半开玩笑的回答他说，感谢上帝你有救了，至少你知道牧师在骂你。我们现在在所谓的福音派教会，我们都是福音派教会，我们很少注重礼文啊。在这些有礼仪的教会当中，在敬拜开始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认罪的仪式。他必须打开这个公祷书，打开他们的祷告文，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正式唱诗歌，还没正式祷告，马上就打开认罪文，大家一同念了之后，以后做主席的东阳镇牧师就宣告说，我们的上帝已经接受大家的这个悔改认罪，让我们这个时刻一起来敬拜他吧。如果弟兄姊妹，您要知道衡量到底自己有没有是一个成长的基督徒，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方式，我最后一次向主认罪祷告是什么时候？你说我接受耶稣那一天我认罪祷告了。其实我们只要不断的来到神面前，我们心中一直看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哎，当你看到不足的地方，认错了，认罪了，悔改了，转向神了，哎，你就胜过一切，得胜了，就向前跨一步，更靠近主，更向主。所以这里给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们说脱去和穿上，主之当中一定要有不断的继续的经常的每时每刻的心意被更新，是让我们的心让主来管理。我曾经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想说，哎呀，只要圣灵管理我的生命，我就可以效法基督，我就可以这个得胜。请记得哈，我们的主他差派圣灵到世界上来，他给我们一个主权，我们必须要邀请，我们必须要让把主权让出来，说主啊，圣灵啊，求你来管制我。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主权交出来，以致他不断的让我们能够改变。而这个改变在什么地方呢？在心智上，在心思上，在思想上。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麻醉人的一种感情的作用，哇，我很感动掉眼泪了，不是的。这个掉眼泪之前必须是心灵中明白了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因此我们就是心意不断的更新变化。如果用一个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话，什么叫心意更新变化呢？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我们对一切的这个诠释是越来越像主的样式。大家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的教导，我们经常就不知不觉的跟在当中。你看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爱主的追随跟随主的，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人一般上没有什么差别。几年前一位研究社会学的一位教授，他就特别研究了在美国南方，发现到在美国南方信仰基督信仰特别强的地方，所谓 Bible Belt 圣经地带，圣经带的这些地方，看看他们的有信仰的人，他们一切生活的这个方式跟没有信仰的人有没有差别。结果一查出来的时候，看到说教会里头的离婚率跟教会外面的离婚率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在某一些地方教会里面的离婚率比外面更高。我们今天看重的是什么？我知道在座很多做父母的也送儿女去学钢琴、学小提琴、学芭蕾舞、空手道等等的啊。但是很少，我问一些青少年这个牧师，我说也没有人来向你说你能不能够给我的儿女开一班这个圣经班查罗马书啊，很少。我们都跟世界很像，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来定型，而要心意被神来更新变化。这个世界上常常会欺骗我们，中国人要教导年轻人不要太爱钱啊，他就说啊，金钱如粪土，对吧？金钱如粪土。下面那句话怎么说呢？仁义，要看好仁义，仁义比较重要， 但是仁义重要到什么地步？怎么形容呢？他说仁义若千金。大家学数学的想一想啊，金钱就是粪土，那仁义是一千个粪土。有些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哎呀也不错啊，就慢慢的走在当中。我相信你们教会不会啊，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大家见面的时候，你住什么区啊，住哪一个地方，你开的是什么车啊，就是要把你定型在某一个地位啊，他是住在某一区的，一定是薪水很高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种互相的比较当中迷失了自己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成长。底下就给我们答案了，我们回头看20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20节到21节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帮忙我一起念好吗？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在他里面受过教导，因为真理是在耶稣里的。好，我们就看到说这里很重要的教导，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所以怎样能够心意更新变化成长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经常的回到神的话语里头来。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其实在原来的文字把它翻出来的话是说，你们在耶稣里头按照他的真理，他你们听过了，你们听到了他的教导，你们学了。就是在神的话语里头不断的成长的人，必须要在神的话语里头不断的被改变，学习他的正道，让正道在我们当中。我相信在教会里头大家每一周都来听的是正道的传扬，那在话语当中不断的成长。请记得我们必须不断的在神的话当中知道我们需要成长，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新人的样式，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活在这个世界上，把荣耀归给他。那我们怎么成长呢？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里头来。每一个信主的人，不管信主多久，上帝的话语一定要引导我们，以致当我们在了解神的话当中，神透过他的圣灵不断地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真理里头。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边所说的善事不是那一些积功德的好事，而是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成长。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很有趣的，在原来的文字翻译过来的时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圣灵在圣经当中旧约跟新约就是用风或者是气来形容，当神的灵吹在话语当中，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滋润。请问大家哈，圣经当中讲到神吹气，还有在什么地方？或者我们说第一次吹气在什么时候？造人的时候啊，他造了亚当，就在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如果你看圣经里头的形容，说到他是按他的形象来造的，神的形象是透过他的吹气在我们的人的心中，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里头的时候，神会不断的来把他的形象把它印证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叫我们能够成长，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对他的带领能够敏感也敏锐，知道他是我的主。求上帝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真道，明白他的带领，以致我们天天能够被他改变。箴言书4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接下来说什么呢？接下来他说你要除掉洁癖的口， 拒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直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要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我们的心如果是纯正向主的话，我们就经常要回到神面前要悔改。很多时候我们讲悔改悔改，我们是悔而不改，我们在神面前痛哭流泪，但是不一定有改变。这一个例子，假如有一天我太太她回娘家了啊，过了一个星期回来，那我在家里头啊，这个整个屋子都是乱成一团的啊，很乱啊。那太太本来是吩咐说要把这个屋子这个扫得干干净净，打理得非常好。那回来的时候，她一看，哦，她就说：“哎，我们这个屋子好乱啊。”假如那个时候我就对她说：“太太啊，抱歉抱歉，真对不起啊，你很忙很忙啊，很抱歉很抱歉。”请问这是悔改吗？不是悔改啊！如果我说很道歉，很可惜啊，我向你赔罪啊，难道我就坐在电视面前啊，这个翘起我的脚来看这个 NBA 足球赛啊，这个篮球赛，这是悔改吗？不是，我必须要有行动，我必须要赶快把事情做好，对吧？悔改一定要有行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他的话来指示我们，看看我们的内心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经常的不断被他改变。哎，感谢主，在我们这种成长当中，每一个人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是效法基督的人，脱去旧的，穿上新的，甚至心意不断的被更新、被改变、被变化。我一个好的朋友，多年的朋友，我的同学，他也做牧师20多年了，大概2-3个月前，从国外打个电话给我，他说他的继母刚刚过世了，他心中有难过。但是这位继母在他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虐待他，非常严厉的虐待他，虐待到一个地步，他不想去想，不敢去想。那这一次继母过世了，他才想起以前的种种，哇，在这里流泪痛哭，想到这种被虐待的那个光景，他自己心灵得到一个很大的医治，啊，重新开始。上帝医治了他，他要重新出发。但当他经历不断的医治的时候，突然间神的话提醒他。他就想起他在做牧师的这段年日当中，有些时候对弟兄姐妹讲话，他就想起好几次那个讲话的态度非常不好，一模一样的，就像继母当年对他责骂的时候那个语态和方式。你知道他做一件事情，他就一个一个的向弟兄姊妹道歉，请你原谅我，饶恕我，我真的是那个时候你去太不好了，请你饶恕我。请记得啊，他并没有说啊都是我的继母的错，我后母的错，他啊对我太坏了，所以你不要怪我啊，你怪他。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怪别人。但他很诚恳的流着泪向众人认罪，他也在台上向大家认罪，请大家饶恕他。一个做了牧师20多年，信主40多年的一个人，他发现到原来他里面有黑暗的地方，他里面有这种不好的地方，他必须要克服它。请问他是一个成长的人吗？他成长了。那如果我们还活在那个阴影当中，把这个怪在别人身上，都是那个人不好，害得我今天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我们就没成长。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有软弱的人，有需要的人。当教会弟兄姊妹知道自己会软弱的表现，甚至是在自己觉得很对的时候，在教会的一些争执上面觉得自己很对的时候，然后讲出一些话是很不对的，很伤人的，比前面那个伤害更大， 到最后的时候教会不得不分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知道我们必须要分辨旧跟新，并且在主里头不断的更新变化，也靠着主的恩典，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再一次重新出发，让主的话经常教导我们，能够明白他的真意，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道中不断的成长。我们一同祷告。所以我们当中有需要被医治的弟兄姊妹，求你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勇敢的来到你面前向你认罪祷告。主啊，求你指示我们该怎么样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再一次的使用我们，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让我们能够再一次雀跃欢呼的来敬拜你，因为你已经把我们的罪洗净。感谢主，奉靠耶稣的名，阿门。